上一次跟大众提到慧可大师，他碰到达摩祖师，我讲这个公案大众都知道，也都听过了。那师父啊，就再跟大众讲一次。因为在达摩祖师这个时代啊，禅宗还没有盛行，所以禅法的观念啊跟理论呢、还没有真正传到中国来。达摩祖师算是把这个观念啊禅法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，所以要找到啊相应的人啊，在那个没有成熟的因缘里面啊是不容易。所以每一件事情啊，在世间每一件事情啊都有它的因缘果报，事情没有成熟了，你努力啊还是不一定能够有所成就。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努力啊不是真正啊看到问题的努力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纵使你看到真正问题的努力，那成果要一段时间。就像师父经常讲，修行啊或是做世间事都是一样，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农夫。那农夫啊，你种这个种子，你种下去了，那你有没有照顾？你种下去了，长出来的这个果实不对啊，就要知道种子不对。从果实当中来看，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自己啊身边啊，佛法是很实际的。你身边的事情如果啊果报不好，就是现象不好了，现象不圆满了，那一定是因地不圆满。就像你水果种下去了，那长出来水果不好，那一定有一些原因导致水果不好，那就必须把这些原因找到。那原因啊找到之后，才慢慢去处理。所以要耐心啊，一方面有智慧，要有耐心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啊错误的果实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、把它找到，那你去努力啊也不容易改变。纵使你知道啊错误的原因啊，你可能知道某一些，因为啊一个果报的产生啊是很多方面的条件，它不是很简单的哦几个因素。如果很简单的几个因素啊，那容易看到。就像我们身体细胞有那么多，所以啊一种错误的果报啊，它不是啊一个细胞两个细胞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要促成一件事情成为果报，都要很多啊，都要很多这种条件。所以心量越广，知道的条件越多；心量越窄，知道的条件越少。所以佛法讲嘛，要有心量，就是这个重点啊。要有心量啊，不是说啊我们人间会苦要有心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心量啊本来就是很大。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起念头，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念头，这是证明啊心量一种广大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起念，那就证明这个能力啊，这个起念的能力啊是广大的。所以你心量越广啊，你执着越少，看到的问题啊越清楚，条件呢越广。条件越广呢，你从你看到的条件去努力，慢慢的、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去努力啊，那慢慢这个成果才会出现。所以自己是一个农夫啊，你种那个种子长出来的成果不对了，收获不对了，就知道是因地有问题。这个因地啊是很多，这个因地啊不是只有种子，因地啊还有你选的这块地，因地啊还有天时，还有地利，是不是有台风啊，是不是土地肥沃啊，是不是时节种下去啊。所以成长啊一种果报啊，在果报成熟之前啊，每一个作用，每一个因，每一个因素通常是因地。因地不是单一的，要知道因地啊是很多了。一般人讲哦恶念啊就生恶果，这只是盖瓜统称。恶念要生恶果呢，就恶念来讲，恶念本身就是恶果。那你要让这个恶念变成恶果，真正的现象啊哦变成一个恶果了，那你要慢慢去累积这种不断的恶念，不断的恶念，不断的恶念，那才啊会变成一种跟我们人能量相应的果报。所以恶念本身就是恶果，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恶念啊不断的集成，不断的加强， 那它就会变成我们现象界当中一种果报，跟我们人相应的一种果报。所以在促成呢、啊、现象成就的，在促成呢、啊、现象啊成为果报的任何一个因素，通通是、啊、因地。打个比方呢，你过去起一个恶念，再继续起，那你今生啊看到一个相应这个恶念的因缘，你当下再起一个恶念，那这个果报就现成了。就当下的果报现成，你前面起的这个念，那就是因地。但是这个因地之前呢，还有很多因地，不是只有一个因地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佛法讲的道理啊没有那么浅，但是一般人啊不容易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慢慢去讲哦。因啊会成为果报，慢慢去讲这个道理啊。事实上啊，每一个念头都是因，每一刻啊决定都是当下的因啊，当下的因啊都有啊决定果报的一种方向，所以要了解。所以自己是个农夫嘛，那就要知道哦，种出来的水果不好，就要知道因地不对，空气不对啊，水不对，土壤不对，时机不对，种子不对。慢慢去了解，了解这个之后呢，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师父经常讲啊，错误的果报啊，那你还必须从头开始啊，从正确的因才有办法改变错误的果报，这个观念要有。不是从错误的果报当中想要去改变错误的果报，在刹那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就像我们现在已经长得这样子了，你要刹那变成另外一个人，那谈何容易？这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家庭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工作，你要刹那之间改变了，那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可不可以改？果报啊是慢慢成熟的，那果报当然可以改了。慢慢成熟就是说它有变化性。既然是有变化性呢、啊，那就可以依照它的变化的方向去努力。变化就是一种生机，变化就是一种啊无常，变化就是一种创造。没有变化，谁都创造不出东西了。没有变化，那世间啊就不会啊生生不息了。所以无常本身就是创造的意思。要知道，一般人啊把无常当成不好，是无常是一种创造的原动力。没有无常啊，你没有办法创造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死了，都是常，那就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东西。要知道，所以佛法很多观念啊，无常，它不是消极，它也不是积极，它是一种啊现象存在的特色。你要是不了解这一点啊，那你排斥无常，那就排斥事实一样啊，人生排斥事实啊，那一定会很苦啊。那么了解到这个道理啊，哦，那果报不好了，现实的果报不好，就要从因地再去努力。正确的因啊才是正确果报的一种保证，这是个原则。但是啊，一个念头是好的，看不出结果，在我们人道来讲啊，一个念头好啊，你马上会变好吗？你不会。但是要慢慢一个念头，两个念头，三个念头，四个念头，五个念头，念头能够转变。什么叫转变呢？跟现在经常起的念头不一样，那就是转变。当然转变要变好咯，你转变变不好，那果报啊还是啊慢慢成熟到不好的方向。念头本身就是果报的方向，所以你要转换果报啊，就必须从念头开始。所以当你心量慢慢变大咯，你心量慢慢变大了话，你知道哦，有很多条件促成，要慢慢去把条件做修正，让条件慢慢去圆满，那不是一天可以达成哦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但是啊，一般人都喜欢快，好像我有什么快速的方法，我明天可以变，我后天可以变，我一个月可以变。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这么变，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这么变。但是要改变自己来讲，要这么变可能不容易，除非你有很大的福报，很大的智慧，刹那之间啊好业转过来，就是过去有这个根基了，过去没有这个根基，你刹那之间啊也会踩空了，你踩不到地，那也是很辛苦的这么一件事情。要知道，所以啊当知道啊条件的时候啊，你才有改变的契机。你不知道条件啊，你没办法改变。所以要知道条件之前啊，先要了解果报不好，就是啊因地不好，就必须从因地当中啊慢慢去努力了。所以果报啊本身啊就是告诉我们， 修行啊，要知道从果报当中去看，不用啊去啊谈太高深的理论。果报不好就是一定不好，不管你想有多好，你想有多好，果报不好就是不好。简单来讲，你没有成佛就是不好。佛啊是一个圆满的，佛是一个圆满的人格，圆满的特质，圆满的国度，圆满的一种修正。佛把自己啊本具这个心的本来的功能跟性德全部显现出来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但是我们的心呢、啊、作用出来的方向跟功能啊不全，作用的方向啊不正确，所以会导致一种障碍。简单来讲啊，你是一个小偷，你也会起念啊，但是你做的事情就是不好。简单来讲，那你是一个善人啊，你起个念就是帮助别人，你起个念就是好，这就是差别了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起念，念头不一样，人生的方向不一样。这个是用人来做比较了。那如果啊，一般的凡夫啊，就我们一般人，我们一般人起念啊，都是善恶了，不是善就是恶，不是好就是不好。一般人都会选一边站，不管是哪一边，凡夫一定落一边，不是好就是不好，只会是这样子。但这种好啊跟不好都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好，相对的不好。因为你觉得不好的东西，也许有人觉得好，那在中国也许好，在西方也许不好。所以啊，这要知道好啊跟不好都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好或是不好不是绝对的，既然不是绝对的，它就不是真，它是因为个人学习成长的背景而来的。你的学习背景不是这样子，那你自然不会这样看到。每一个人心当中啊，既有的想法它不容易变，这既有的想法让你不得不这样看，连你会不得不这样看你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一定会这样看。你不这样看不行，因为那是你唯一的路。每一个人心当中的想法是你唯一的路，你不得不这样看，你不得不这样认为，你不得不这样想，因为这是你唯一的路，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因为你已经在心里面啊画出这种框架，已经在心里面啊放进这些啊事情了、啊、所以这是继承的观念，养成了一种诚心，养成了一种啊习气。那你除了这个路之外啊，你不知道怎么走啊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有一个看法，有一个认为，与其说啊我们看到正确，或是我们与其说啊看到一个真实，倒不如说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想法。事情的呈现啊只会反映出你的想法。就像佛像在这里好了，那你看到佛像有什么感觉？那感觉是从你来的，所以佛像在这里只是反映出你的想法而已。你不能说你看到佛像啊，你只是看到你对佛像的认识，你对佛像的认为。我们听到声音也是一样，我们听到别人讲一句话，哎，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不是的，你是听到自己认为的意思，意思都是从自己来嘛，观念都是从自己来，它不会是外面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观念给你，只有你自己会有观念，只有你自己可以用自己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呢、啊，要知道。这个观念知道之后啊，解铃还须系铃人嘛，那自己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一个毛病。所以改变啊，不是从别人，也不是从环境，改变啊，从自己内心当中啊，一种想法慢慢改变。但这当中有困难啊，我们心当中的成见啊，就是诚心啊，很强，在佛法来讲称为习气跟我执啊。那这个习气啊，习气就像什么呢？你每一天上班都要开这条路，今天啊这条路不通了，你再找路哦，你就很辛苦，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了。奇迹就是这样子啊，你会不会突然间有一天想说我要走别的路？有可能，但机会不大。所以外面的事情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思路嘛，外面才有这些马路嘛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，对每一件事情的听法，都是心当中思路的反应，这个思路是自己建立的，不是别人，这个思路都是自己造的，都不是别人。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改变才有个契机，才有个根源啊。就像师父经常讲，问题如果在别人，那跟你没有关系了，问题在你才跟你有关系啊。是你认为你有什么看法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你在烦恼，你在执着，目标都是你自己嘛。所以这种道理啊，不能了解啊，那就很难改变。人生不是不能改， 你是不知道怎么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去改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啊，从念头当中去改，自己的念头当中去改，所以要深刻的体会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听到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这样子去想，慢慢落实下来啊，那你的心才不会散掉，对立才不会做。如果一切想法、一切看法都归于自己，那就没有对立了。如果你有你的想法，别人有别人的想法，那就是对立了。别人的想法也是你想他这么想的，还是你想的，根本不是他的想法，他的想法只有他知道啊。所以要知道，当你立了一个外面了，那就会相对了，那就会有矛盾，就有冲突。这就是啊，师父经常讲二元的矛盾、二元的冲突。二元的矛盾、二元的冲突啊，是人世间当中一种苦的根源，也是人啊认识不到真实世界的根源。我们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嘛，没有办法看到事实。所以修行啊，要把一切啊，通通啊往心里面去看，往自己心里面去想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做，这是第一步了，这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第一步。这一步没有立足好，那这一生要修行啊，真实啊，抱舟摇橹了，抱桩摇橹了，就是啊，抱了一个桩，这船要开啊，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开。这个船啊，想开动很用力，但是这个缆绳啊，就绑在岸上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因为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，根本问题解决了才有办法走。这个缆绳放下了才有办法往前走一步啊，这缆绳没有走，缆绳没有松掉，那这个船怎么往前面去开啊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只会增加辛苦啊，增加烦恼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师父虽然经常讲，但是大众要经常听，也经常啊要勉励自己，经常啊要告诫自己，要想这样子，事情要这样来想，要这样来做，才会进步啊。那儒家也讲嘛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是一个原则，为什么这是一个原则？因为离开这个原则就没有对头，就不对头了，事情就不对头了，你往哪里去做都不对啊。所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农夫嘛，果报不对了，就是要知道因素是什么了，从因素当中去改。那改因素啊，那要时间啊。农夫啊，选的地对，种子对，也浇水了，那也施肥了，该除草也除草了，该灌溉也灌溉了，那也不是一天啊稻子就成熟啊，那要等啊。种子你做对事情啊，那要等因缘成熟啊。种稻子啊，台湾啊有二期种稻、三期种稻，一期啊起码都要半年啊。那这个稻子啊是植物啊，容易啊，人的这个果报啊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啊，修行啊还有耐心，观念对了还有耐心，不要想说啊，我这样做也没有效。修行一个原则，人生就是一个原则，你心不平静哦，有效也是错，没有效也是错。你已经心不平静了嘛，心不平静有什么对的？心不平静啊，没有什么对可言的、啊。心不平静就是心当中很有妄想，很有执着，所以心不平静啊。所以心不平静的对还是错啊，心不平静的错那更错了。所以要知道啊，佛法讲这些道理，慢慢去体会。所以我们现在嘛，比啊古代很远，古代的禅宗啊很兴盛，那人啊也是很精进，那我们现代人的身体也好，观念也好，意见也好，都没有办法配合上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啊，先要讲一些道理，把道理熟悉了，就是路摸透了，再慢慢来走。道理不熟悉啊，路就没有办法走。路好像很多，真正能够实用的路是不多。大众要知道，能够实用的路就是能够真实帮你。没有办法真实帮你的，那这个东西啊，再广博、再好、再高，它没有实质的意义。就像你要到啊一个地方去了。你要到啊一个森林去也好，要到宝山也好，你地图很多很复杂，地图啊，但是这个地图没办法带你到，那要这个地图干什么呢？就像啊你去啊迷路了， 你迷路了，你找人问路。大众啊，都有这种经验。当你迷路了，你找人问路。有的人啊，有时候啊，你问的人就很简单，他就跟你讲右转左转往前看就到了。有的人很热心啊，他跟你讲啊，往左转啊，你看到一棵树啊，左边啊又看到什么东西啊，要经过多久啊？你听了老半天了、啊，记也记不住，你自己找也找不到，这种是有的事情啊。所以要了解，修行啊，观念先正确，观念正确，其实正确的观念就很简单。就是一切啊，都是心所现出来的。师父上个礼拜讲，没有你在这里，世界就不见了。你就是世界的中心，你就是世界的源头。因为没有你就没有世界了嘛。没有你哪里有什么？没有你，你连想说别人在都不可能，因为没有你了嘛。你就是这个石头，就是木头，你怎么能想呢？你连想都不可能想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能够感受到啊，能够感觉到，这些都是自己嘛，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啊，在我们才称为有情；这个能力不在啊，就称为无情众生了、啊。所以有情无情啊，差别的就在这里啊。能够有所感受，能够呈现，能够知道，这就是有情众生啊。你看动物它也知道，人也知道，动物知道痛，人也知道痛。动物知道啊，要趋吉避凶，人也知道趋吉避凶，天人也知道趋吉避凶啊。但是啊，这个石头会不会趋吉避凶，他不知道啊，他没有感觉的，他只是物质的结构。是不是在这里强调一下，我们身体是物质结构，但这个身体的物质结构当中，是由于我们有情众生执着这个身体，而让这个身体的结构变成跟石头不一样。事实上，这个身体的结构跟石头是一样，是物质现象。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加进去很多执着，跟石头你没有加进去很多执着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以前有人做实验啊，就两个啊病人要拔牙齿，那拔牙齿呢，他就跟第一个病人讲：“那你啊，等一下我帮你注射啊，就是一般的水，一般的水啊。”那你再看看，看看会不会痛。那跟另外一个病人讲啊，我等一下帮你注射啊，消炎的、止痛的。结果啊，这两个实验出来啊，第一个人啊，他帮他注射的，事实上啊是消炎的，是止痛的。但是啊，由于医生跟他讲啊，我帮你注射的是水，盐水，所以他觉得很痛，他觉得啊这拔牙很痛啊。另外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真正帮他注射的是盐水，但是呢，他真正帮他打的是止痛，他觉得哈、啊，另外一个人啊，他事实上啊，另外一个人啊，他本来啊，他就跟他讲哦，那你这个啊，我帮你打这个、啊、盐水啊，后来啊打的是止痛，第二个人没什么感觉，所以要知道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自己暗示自己这个心念不一样。第一个人打止痛药，他就觉得很痛；第二个人啊，没有打止痛药，他就觉得不痛。那问题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了。所以人的身体事实上啊，跟物质啊是相应的。人的身体是能量，物质也有能量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间，你可以找到组合身体的元素吧？应该有这种实验吧？但是它不会活，为什么？人的精神没有在里面。如果从物质去分析，造出人的这个物质现象不困难，相信有过这种实验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物质它不会动呢？没有人执着在里面啊。我们是因为执着才长得这样子啊。那打个比方好了，你这个钻戒，你每天都要戴，你不戴不行。你戴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它就变成你身体一部分。你掉了哈、哦，可能比割肉还痛。这个是有感觉的，要知道。所以啊，无情众生啊，他没有办法感受到。我们是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就是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啊，能够有感觉，能够看，能够听，能够分别。没有这个心啊，那人跟石头木头一样。是因为啊，我们自己啊，这种业报，我们自己一种我执啊，自我中心啊，简单讲，我们的长相就是自我中心的样子。你的自我中心长得什么样子，就看你长相就知道。 他们讲相由心生嘛，那你的相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那为什么上相长得这样子啊？因为你的心念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自我中心的执着，我们这自我中心，因为是自我中心嘛，所以放不下，所以这个神识啊，就住在身体上面啊，不容易离开，所以我们感觉痛，这个石头啊不会痛，没什么感觉，但事实上这个身体是物质，所以当一个人啊静坐的时候，他入了定，入定啊，一天啊，七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入了定，他没有呼吸，但他身体是很暖的，他的暖势还在。但是啊，你人死掉了，一天啊，身体就冰了，为什么暖势不在？同样物质啊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？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差别呢？是神识不在了。这个神识啊，就是你执着这个身体，这个神识已经跟身体这个物质现象慢慢分开了，所以这个身体就变成物质了，从物质现象，肉也有啊，你血液也有啊，你心脏也有啊，你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不会活。所以要知道啊，它是有差别的。所以修行啊，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所生，一切啊不离开自己的心，没有你就没有世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在的范围，你在的感觉就是你的世界。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认识不到这一点啊，那会有外面的世界，会有外面的人，会有外面的种种，那问题就变成在外面，是你现出来的世界，问题不在外面。如果问题在外面啊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也不会现。那佛法讲啊，没有心之外的东西嘛，没有心外之法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先熏修这个观念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，碰到问题了，回光返照。怎么样回光返照呢？记住师父一句话：心不平静就是错了。心不平静就赶快反观，就要让它平静。你修行也好，你打坐也好，那你参禅也好，你持咒也好，你心不平静啊，心平静是一个重点，心平静了就不打妄想，心平静了就不攀缘啊。那你为了佛法哦，心攀缘哦，那心不平静，这种不平静也是不好嘛。不平静本身有不平静的果报，不平静本身就是一种果报了，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那在不平静当中去争辩啊，是非对错，那这个不平静争辩是非对错没有太大的意义啊，因为不平静当中本身就是不对的嘛，怎么会有对错是非呢？要这样子啊去认识，这样子去了解。所以我们现代人啊修行啊要不容易，现代人的身体也好，现代人的环境也好，现代人的思想也好，现在啊虽然典籍很多，观念很多，知见很多，经论很多，但是你要真真实实找到一个经啊，一个论或是一个方法让你了生死啊，那这个不容易。打个比方啊，你修行为了什么？修行为了解脱啊，修行为了离苦啊，修行为了成道正果啊，修行为了圆满自己啊。你怎么圆满自己啊？你必须找一个方法能够圆满自己啊。这个方法没有找到，你没办法圆满。你要找到因在哪里，找到果在哪里，从因到果当中自己画条直线了，怎么去走这个路？要慢慢去了解这些事情。所以佛法从因到果，慢慢去努力。所以我们人世间啊是很多事情啊，但是啊修行啊就啊一步一脚印啊慢慢去做。所以经常讲啊，你要找一个了生死的方法。了生死啊，其实啊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妄念，你的念头能做主了，你念头不攀缘，你起来的念头不是二元境界，你起来的念头啊是从自己啊觉性当中起作用的。你起来的念头不是有内外，不是有能所，不是一种批判，不是一种是非，这个念头一起来啊，它就是清净了。这个念头这么起来，那就没有生死了，因为你没有执着嘛。起念啊是真空的心起，真空的心无我，所以真无我不会生死啊。起 起念，念起来的同时就是念消失的同时，念起来的同时有相应这个念的境界会现前，你又不分别这个境界，那这个境界啊为这个真空的心啊知道一个全部，真空的心知道一个全部的景象，不妄分别这个全部的景象，那就是一合相了，就没有内外了。但是啊，由于我们心念啊不能做主，起念头啊都是相对，都是人我，就很多对立，这个一对立起来啊，心都不能平静了。那不能平静啊，就是修行最大的障碍。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啊，把心念收摄啊，把习气收摄？为什么要持咒啊，观想啊，把心念收摄啊，心念转换啊？为什么要诵经定心啊，让这个心啊能够收摄啊？所以种种的加行啊，都是让这个心啊能够做主，让心能够做主啊，就是了生死了。所以了生死啊，不是说啊一种宗教名词，了生死是告诉你，你的心要能做主，念头是你才能想，那你想念头这个能力你做不了主，那人生不是很不可靠吗？你这样看嘛，想起念头这个能力是谁才有？你才有啊。那你起来的念头你做不了主，叫他起他不能起，叫他不起他偏偏要起，那你对你自己生命就做不了主，生命做不了主啊，那你怎么讲了生死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了生死就是要了掉这种生命不能做主的问题。什么叫生命啊？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，你的心能够起念啊，但是你起念能做主吗？起念有觉吗？起念是不是生死？起念是不是没有能所、啊、那要看你的功夫啊。为什么有能所啊不好呢？因为你起个念头有能所、啊、那就有对立，你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，你跟外面的世界是对立的。那由于啊你以自我为中心起念去看一件事情，去了解一件事情，那就被锁在自己的生命框架里面，你出不来。那这个生命框架是一件事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中心，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的一种框架。那这个框架锁住啊是一回事哦，但是这个框架锁住之后呢，你离不开这个框架，离不开这个框架啊，你所依的想法，所依的观念，你所建造出来的框架，它不是事实，它是非常个人性的，它不是普世的，它不是真理。所以由于这个框架跟真理是格格不入，所以这样子会造成你人生很多问题，会造成不顺。在佛法来讲称为业障，它是这样来的。因为这宇宙人生啊有一个基本的理在，有一个运作的理在，你的思想行为啊，你的做法不能吻合这个普世的理，普世的理也是没有例外哦。你的思想行为不能符合这个普世的理，那你自然要受苦啊。所以从受苦当中来修正观念，因为事实啊不需要解释，事实啊也不需要你认为它好或是不好，事实本身就告诉你它就是事实啊。你想好 也不一定好，你想不好它还是不好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从事实当中去了解自己，不是从自己了解事实的当中再去了解，那又隔一层了。所以你必须从事实当中了解自己，不是啊对事实有了看法之后再从自己的看法来了解事实，那这样子啊自己没办法进步，也找不到问题真正的根源。所以啊为什么啊一直讲这些观念呢？是要熏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因为我们每一天啊你看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很多念头，但是你这个念头啊是跟一切唯心所造是一样吗？你这个念头啊能够跟这个普世的真理能够相契吗？不容易。所以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很多念头，很多念头都是发散的，它没办法收敛，很多念头啊都是冲突矛盾的，所以从早上到晚上这些念头很多，你没有把这些念头收完啊，那你所制造出来的矛盾冲突就很多，这些矛盾冲突啊自己就会受苦。而且一次加强矛盾，一次加强冲突，你内心的自我中心会更强，这要知道。所以这要慢慢慢慢去了解，修行啊他从自己去看了，你自己啊去破除妄想，他没有别的事情，自己看自己，自己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啊，自己看自己的果报， 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看看自己的果报，看看自己周围的人际，那就知道自己修行到哪里了，就慢慢去努力啊。你不从这边去认识啊，那不容易啊，实在话修行不容易啊。所以以前的人啊，修行啊都有一个底子，像二祖慧可啊，他在啊见到达摩祖师之前啊，他都有一定的啊修持的，还没有开悟，但基本上啊对于经典啊都有些了解，对于修行啊都已经很熟练，唯有这样子呢，那常才有办法真实啊碰到啊能够让他开悟的人，也因为他准备好了。所以在禅宗祖师的像翠竹同时嘛，是小鸟要出来，这个啊母鸟啊要啊跟小鸟一起啄这个蛋壳，如果这个母鸟啊啄蛋壳太早，这小鸟死在里面，那这个小鸟啊在里面啄蛋壳啊它要出来，如果这母鸟不帮忙啊，那这个啊小鸟也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出来哦。所以佛法讲因缘和合啊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开悟啊？当你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悟，那你没有准备好啊，自然不会开悟啊。这么一件事情啊，所以很多人讲啊，哦，如果现在啊弥陀啊现前了，他就跟他走，如果真的弥陀现前了，你不一定跟他走，你不一定会的。所以啊你修行要一定的程度才可能啊，所以要放下这些事情呢，不是容易的。所以这二祖慧可啊，他在碰到达摩祖师之前啊，都有一定的修持啊，你看过很多书了，但是啊，他就觉得啊，这个儒家的道理啊，还没有啊，真实到一个、啊、最高的境界，所以他开始从佛法当中去了解，佛法当中去了解啊，又出家啊，又用功啊，一段时间了、啊，慢慢啊，对于教理的不圆满，对于修正的不圆满，对于真正的道理想要了解，心当中慢慢有一种疑问在。当这种疑问出现的时候啊，真正的老师啊才会出现。你心里面没有准备好啊，这因缘就不相应嘛，因缘不合合不相应啊，那这个达摩祖师就不会出现了。所以当这个、啊、二祖慧可啊，他去找啊达摩祖师啊，结果啊这达摩祖师啊就跟他、啊、一席的话，他就悟到了。但是啊这个当时啊慧可啊他还没有开悟，他的名字叫神光，因为他生的时候啊屋子里面啊有光，是个瑞相。所以当时啊他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，他自己想，古时候的人求道啊敲鼓取髓，嗜血啊祭鸡，步伐眼迷啊头癌胃腑啊，古上如此啊我又何人。意思说啊求道啊，像释迦牟尼佛求道啊很辛苦啊，日食一马一脉啊，那求道有这种精神，那道才会现前。师父经常讲，你有为道牺牲性命的时候，道才会现前。你如果没有为道牺牲性命的这种精神啊，那道啊还是会隐藏。为什么？这个执着还放不下，要了解啊。所以这个神光啊，他自己想啊，以前的人求道啊敲骨取髓，就是把这个骨头啊把它敲破了，把这个骨髓拿出来了，嗜血祭鸡啊，把身上的血啊刺一刺啊流出来了，让这个、啊、动物去吃了。步伐眼迷，就是把这个头发、啊、铺在啊泥土上面，铺在泥土上面做什么呢？恭敬佛法的意思的、啊、把这个头啊滴在了泥土，头发放在泥土上面啊，就是恭敬佛法的意思。头癌胃骨，这个都是啊释迦牟尼佛的功啊，那古人啊如此才能够求到道，那我今天又是何人呢？所以他就啊要显示出啊他求道的心。他就啊当时啊天雨大雪，就是下了很多的雪啊，那这个神光啊站着不动，隔天啊这个雪啊就是超过这个膝盖。那这个达摩祖师啊看他啊还不错，这个根气啊，就问他，你久历雪中啊当求何事，你在雪里面啊 站那么久啊，你到底要什么事情而来啊？这个灯光啊就飞泪掉眼泪了，就难过了，就讲啊，是请和尚啊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体。这个帽子很大了，日啊方向很广，那请和尚慈悲啊开甘露门啊广度群体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请达摩祖师啊广开法言啊广度群体。这个事情啊好像跟他啊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啊讲得很广啊，希望能够普度众生啊慈悲啊。其实达摩祖师啊就把范围啊缩小一点，他就讲啊，诸佛无上妙道，诸佛无上妙道啊，旷劫精勤啊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能忍啊，其以小德小智啊，轻心慢心，欲计真称啊，徒劳勤苦。他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，因为之前嘛，神光不是讲啊，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啊，广度群品，他还没有把他真正的问题啊讲出来，他只是想要知道达摩祖师教什么，佛法是讲什么，达摩祖师的禅法是讲什么。所以这达摩祖师就跟他讲啊，诸佛无上妙道，为什么讲无上呢？这个心啊是生命的源头，没有超越这个心的东西哦。你可以起念，但是啊没有一个东西啊超越你起念的这个东西，念是被起出来的，感觉是被用出来的，哪一个东西能够超越念头起念的这个东西，没有办法。就是啊我们讲生命的第一因啊，这个心啊就是生命的第一，生命的第一呢，你可以想，你可以有念头，但是有念头这个地方你找不到，念头机器是可以测到了，但是起念头这个地方你测不到，因为没有形象。生命的第一因啊没有形象，在哲学上面来看也是这样子，生命的第一因无所不在无所不广，生命的第一因啊能够造就出一切，它没有形象，这是生命第一因啊一般普遍共通的原则。所以这个第一因啊没有形象，最高的，因为既然生命是它生出来的呈现出来的，这第一因啊就是一个源头了，所以没有超过这个，没有超过这个的，没有比这个再高的。但这个地方呢无上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但这个地方啊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又能够起一切用，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在西方，在西方啊是有生有的观念，只有有会生有，在东方啊，就是在中国这个禅宗观念啊，真空啊跟妙有是一起的，中国的观念啊是空有一如的，在佛法来讲啊，在禅宗里面空有是一如的，空的一边啊就是有，有的一边就是空，空有不能分，空有一分啊那就变成妄想，那变成两边了。所以就像你听到声音好了，你现在能够听到师父讲话的，你师父现在正在讲啊，当众在听，那你现在正听到了这个声音，正发生了，这个声音不是到你耳朵，也不是你来听这个声音，它就是因缘和合，就像镜子照出镜中像啊，不是啊镜中像照镜子，也不是镜中像啊，也不是镜子照出镜中像，它是一起的。这个观念，所以在啊禅宗来讲，真空妙有是一如的，空有是一如的，这在西方啊比较能够了，比较难了解这个观念。西方就是有生有，空就是空，空有是平行线，它不会有交叉点。在中国这种哲学也好，道家也好，空有是交叉的，它是有啊交集的。所以因为啊真空能够生妙有，所以才讲妙，它的妙就是没有形象又能够生，是一般人不容易了解的。就像能起念头的这个心没有形象，但就能够起念，所以你用科学仪器它量不到。那打个比方啊好了，这人死掉了，这身体啊会坏掉，这个到底什么东西离开的呢？如果啊你讲啊人的啊精神面啊跟身体一起死掉，那就是人死如灯灭了，人只活这辈子，如果你这么相信的话， 就是人只活这辈子，那你这辈子就好好过就好了。其实啊，话讲回来，就算说啊，你不知道三世因果，你不知道人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你非这辈子要好好过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就光讲这辈子你要好好过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、啊。你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你醉久了哈、哦，没有几年，身体就生病了。再过这几年啊，几十年，你就很苦啊。所以，纵使说啊，人只有这一辈子，你还是要好好努力、啊。一般人讲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醉过了，世界还在啊，你的烦恼还在，你的痛苦还在。所以，不管是谁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还是啊，人没有未来，都要努力的。没有努力是没有办法的，要知道，没有努力啊，你没有办法，真真实实，连这辈子你都过不好。不要讲这辈子好了，你这一两年你要过好一点，你怎么过啊？就算你谈事实好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人没有下辈子，这两年你怎么过、啊？你有钱就有钱，你没有钱就没有钱，你烦恼是不是烦恼？这些事实你要解决啊。这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醉了就没事了。人生是很现实的事情，要知道是很实际上的事情，你要实际上的事情变好，你看法要实际，你看法不实际，人生不会实际上变好，只是妄想。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就骗骗自己可以的，骗一两天好了，但是你明天还是要去面对现实的，没办法，这不能怪谁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是这样子了，我们已经有这个业了，怪谁都没有用。所以无上啊，就是指啊，没有超越这个心的东西了。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你能听到这个心没有形象，但是这个心能够起念头，这个心啊是一个源头，因为这个心没有形象，又能够起作用，所以才这么妙。所以诸佛无上妙道，这个无上啊是指体，无上是指一个体本体，妙道是指这个本体的作用。妙道，这个心怎么可以起作用？因为它很微妙，它是本具的，这个心本具的能力，它就能够这样子起作用。你说你为什么可以起念头？它就是可以起啊。你要找理由吗？这个刺激脑部刺激什么东西作用有念头？这个只说明你有这个能力起念头的那一刹那，有这些物质现象的变化，不代表这些物质现象啊，通通集合在一起，它就有能够起念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人就可以造人啊，人造出人，你把一堆这个原生值加一加，那人就出来了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要相应的业在里面才有办法，没有相应的业也是没有办法。所以妙道啊，是指一种啊作用，你可以起念，你可以想，这个本具的，这不需要妈妈教你啊。不需要爸爸教你，你本来就会了，这全世界的人都会，你包括狗都会，狗会想法，狗有脑波，只是因为狗的业比较重，所以狗的脑波啊比较固定，没有像人那么复杂。狗会有想法，狗的想法比较局限，它没有办法那么高，那人的想法就比较多了。所以诸佛无上妙道啊，旷劫精勤，就是用功很久了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能忍，其小德小智啊，轻心慢心的欲计真称，徒劳勤苦。你想想看嘛，打个比方好了，我达摩祖师都坐在这边九年了，你要来讲一句话，我就传法给你啊，可能没那么容易吧。但是按照常理来讲嘛，他坐在这边已经等你等九年了，没有稍微磨练一下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，就是我这个店啊开了九年了，第一个顾客啊，那他总是要处理一下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，哪里说来就卖给你的，那他做那么九年，九年不是九天呢，不要讲九天了，我们九个小时都很难了，这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从这边来看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祖师的耐心啊，当然你可以看到慧可祖师啊，神光祖师他的求道的心，但是你要看到祖师他为了传这个道啊， 这个心啊，一般人没有看到这一点。所以讲这个公案的时候，一般都讲啊、哦，这个慧可啊，断臂求法，很精进，很用功啊。但是你没有看到达摩祖师这么虔诚，这么肯定，这么安心，这么样等待一个啊传法可以传法的人、啊、那我们一般人啊，九年坐在一个地方啊，为了一个佛法，那不容易的，真实是不容易。所以从这边要看到啊，慧可、啊、一种啊为法的一种心，也要看到啊这达摩祖师的、啊、传法的一种心念。真实做九年了，不容易的，就为了等待因缘成熟。所以这个慧可啊，他听到这个样的一个讲话，自己啊拿了一把利刀，把左臂砍断了，就呈给达摩祖师。那达摩祖师就讲啊，诸佛最初求道啊，为法忘躯，为法忘形啊，如今啊断臂无前，求亦可待。因为啊，他为了佛法嘛，断臂，所以就叫他慧可。达摩祖师啊，就给他个名字叫慧可。你有这样的智慧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求的心啊，取名叫慧可。那慧可就讲啊，诸佛法印啊，可得闻乎？这时候啊，比较进入主题了。诸佛的心印啊，可不可以了解？诸佛的心印啊，一般来讲啊，心就是佛。诸佛的心印如果是你的心，诸佛的心印啊如果是你的心，那你问这句话是对。诸佛的心印啊如果不是你的心印，那你再问别的事，这个事跟你无关，是你再问，是你要了解佛已经了解了，这无关于你，是这个观念大众要知道。所以诸佛啊法印啊可得闻乎？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啊，他当然是悟道的人啊，他第一个就把这个因缘切断了，就是把慧可啊心外缘境啊心外求法这个念嘛断掉。所以达摩祖师就讲，诸佛法印啊非从人得，诸佛的法印不是从人得的，也不是从佛的，也不是从我这边得的，都不是。你问的哦，诸佛法印啊可得闻乎？那意思就是教法你可不可以了解，你还不了解这个教法就是你自己，你在问的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，你不知道你在问的就是你自己，你在问的是一个佛，跟你无关的佛。结果因为达摩祖师这么讲啊，哦，诸佛法印啊非从人得，一下子把它断掉攀缘的心。这个时候啊，慧可的真正问题啊才呈现出来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问题的核心是什么？我心未宁，岂思与安？我的心不安，这才是他真正的问题。诸佛法印跟他没有关系，诸佛法印是诸佛的，你的心不安才是事实。所以慧可啊就讲了，我心未宁啊，岂思与安？因为啊，这达摩祖师当然他是明眼人啊，他先啊拨开一层这个慧可的妄想，诸佛法印非从人得，既然不是从人得，那只有我自己的问题了。他就把他真实的问题呈现出来，我的心不安，那怎么办呢？结果啊，达摩祖师讲啊，将心来与汝安，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。就慧可啊良久，这良久啊有很多意思的，良久就是一段时间了，良久可能自己要找自己这个心呐、啊，因为达摩祖师已经讲嘛，将心来与汝安，但是慧可当然自己找心了，看心是什么，心在哪里啊？他这么一看的时候啊，哎，自己了解到这个道理哦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这种了解哦，这种了解不是我们讲了解，不是啊，师父跟你讲一个道理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不是这个了解，这了解是很深的了解，这了解是他因为自看，看自己的内心。是自己很虔诚很恭敬很实际要去看自己的心在哪里，他一看的时候才知道、哦、心不可得，这个不是他学来的，这是他看到的，这跟我们学来的不一样。什么叫学来的呢？啊，师父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大乘就是这个道理，小乘就是这个道理啊， 一般的、哦、你听懂都是学来的，为什么？你用你所学的东西来比较师父所讲的，而这样认为了解。慧可这个了解不一样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真正了解了，它是从自己内心当中真真实实去了解。所以他就讲啊，我心为你啊，起自于安。达摩祖师就讲啊，将心来于汝安。所以这个将心来于汝安啊，就是一个、啊、雕月之子啊，就直接啊指导黄龙，跟他讲，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这么一句话让慧可可以啊反观，他才知道哦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这达摩祖师就讲啊，我与汝安心境，我帮你把心安好了。心没有形象嘛，不打妄想，不起妄念，这个心就安了。打了妄想，那心就不安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密心了不可得，这是一个公案的结尾了、啊。那达摩祖师就讲了，唯汝安心境。那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，这是他自己真正的问题。那如果大众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了，大众休息。